差不多讲完了，我再给你们讲一个小故事，行吗？刚才讲到说，释迦佛用了91劫修成了相好，哎，他那9劫是怎么穿越的？你们想要知道吗？刚才有这个疑问吗？啊，所有佛陀都用100大劫，为什么我们释迦牟尼佛用91劫就修成了？这里边就是给大家讲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呢，也是在《说一切有部发智大比波沙论》，出自这里边的一个故事，它是177个。说，就这样的相好意熟的这个业呀，要经过几时才能修习圆满呢？大多都是要经100大劫，100大劫，唯除释迦菩萨。以释迦菩萨的极精进故，超越9大劫，啊，太精进了，所以提前修成相好了。但经91劫修习圆满，变得了无上正等菩提。那么这个事儿是怎么发生的呢？是怎么超越了9大劫呢？说，就像很多经典上，如《契经》说，过去有个佛号叫做弗沙佛。这个佛呢，有2个菩萨的弟子都在勤修梵行。那么，这2个著名的弟子，一位就是释迦菩萨，一位就是弥勒菩萨。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弗沙佛他就观察他这2个弟子，就看一看说啊，谁能够善根最先熟，谁最先成佛。然后他看了一下呢，他就真实的了解说，哦，应该是弥勒菩萨现成，然后能继后手，就是释迦菩萨后成。后来又观察说啊，这2个大士他们所带领这些弟子们，谁的根先熟呢？结果一观察发现是反的，释迦菩萨的所化机会先熟，然后呢，弥勒菩萨的所化机呢会后熟，就是他教的弟子们。他看完了之后就在心里想，我今天应该帮他们一下，怎么样让这个机缘呢能够成熟？我想了想说，是先让这个老师，他那2个弟子中的老师成熟呢，还是让他的弟子成熟呢？后来想了一下，另一个人速熟则是很容易的，如果众人之心难可医治，然后很多人的话可能没有那么容易。这个佛陀想的哦，好亲切哦。所以他作是念已，然后就告诉释迦菩萨，说我要去游山了。他这释迦佛的师傅嘛，说我要去游山了，你可以随我去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佛沙佛取了他的坐具，就是比丘的坐具，尼斯檀，随路先往寄居山上，他就先走了，然后到山上了。到了山上之后呢，他就进入了一个琉璃的龛里边，把他的坐具铺好，结跏趺坐，双跏趺，然后进入了火光定，就入定。他呢，经7昼夜，就是7天7夜，受妙喜乐，难以想象的喜乐，微光炽然。他自己这样坐在那个琉璃的龛里入定了，对吧？他那个释迦菩萨弟子在找师傅，师傅上山不见了。大家想，你想想那种感觉，结果到处找，到处找，找不到，到处找，一直找不到。然后急切的心情，这里边有4个字叫“如犊求母”，就像小牛找他妈妈一样。你们有看过吗？大多数没看过吧？我有一次看过，就说听说有一个牛生小牛了，然后我就去看望他。然后看他的时候呢，发现他们母子是被分开的，然后在2个房间。然后这个房间是一个小牛，然后那个他们母子俩隔一堵墙。那个牛妈妈就在墙的那一面，就是一直用嘴去闻小牛，小牛就在这边来回跑了，他俩就隔着那个墙就一直那样痛苦。然后我看到了这一幕，我就去问说：“为什么你们要把他们俩分开？然后这是谁养的牛？”然后就把那个替我们养牛，据说是一个博士，我不知道。 我电脑博士是吧？然后那个匆匆的就来了一个养牛的，然后说，我说为什么要把牛妈妈和小牛分开，让他俩这么痛苦？他说啊啊，然后就很惊慌，然后他说啊，那个医生说那个牛妈妈的那个乳汁是有毒的，不能给小牛吃，然后给小牛吃小牛会生病。然后我说有这样的事儿吗？他说有的有的，那个兽医说的。然后我说已经隔几天了，他说好像隔一两天了。然后我说那永远都不能吃吗？然后那个博士说老师，我可以给你拿一瓶牛奶，你可以喂小牛。然后他贿赂我，我一听有这样的机会也行，然后就没再管他，然后就拿那个奶瓶去喂小牛。哇，那个小牛瞪着眼睛这样看着我，然后好像说不让我见妈妈，给我吃这个破东西。很不高兴，然后瞪着我，然后还用脚在地上踩，就是那种示威，好像羊和牛发怒都这样用脚踩，还有松鼠也是这样。我曾经看到松鼠在那个葡萄架下发威，这样来回跑，它对我示威，就是这个葡萄架已经归我所有了，你不要进来摘葡萄。然后所以说那个小牛后来我就半跪下来跟他。他说你这么可怜，刚出生就跟妈妈分开了，我喂你点那个牛奶，你好好吃，别发脾气，过几天就出去了，就这样跟他说。后来那小牛可能是想了想，可能还是很饥渴吧，就过来把那罐牛奶喝了。喝了之后呢，他饱了，但是他依然在屋子里跑，来回跑，然后去找妈妈，一定要找他妈妈。所以我看到这如毒求母那种心理啊，他那种很想要见他妈妈的感觉，真的让你很揪心，你在旁边看了很揪心。所以这个经典这四个字很传神啊，如毒求母，就形容一个弟子在找师父的那种啊，就突然找不到师父，就觉得这说辗转就是找了很多地方，然后终于他找到那个他的师父去入定的那个琉璃龛前，然后忽然看到伏沙佛威仪端肃光明照耀，然后一看到这个因地的释迦佛就专程肯发喜欢不堪，就是已经不能自已的产生一种强烈强烈的，怎么形容呢，难以想象的欢喜和虔诚。所以呢他正在跑突然注意哈，注意这个瞬间，跑突然看到这边是啊，他的师父入定那个，所以他的这个脚还没有落下，是抬着的，突然看到他师父，然后就这样他看到了。然后这个时候呢他抬着脚，然后就看着他那尊佛陀的尊严目不暂舍七天七夜，以一记赞佛。那句著名的偈子是什么？天上天下无如佛，十方世界亦无比，世间所有我尽见，一切无有如佛者。然后因地的释迦佛就抬着这一只脚，然后还没来得及落下来，就看着他的那个佛陀入定的那个样子，就七天七夜，就这个偈子一直赞一直赞，赞了七天七夜。就是因为赞七天七夜他的这个佛陀，所以他超越了九劫，不可思议哦！所以他在辞世前先成佛，比弥勒菩萨先成佛，就是因为七天七夜赞佛。有人就是喜欢提问，不过好像经典里都有记载，这提问说：七天七夜为什么只念一个偈子啊？我们看这事，我通常我还没掀起这疑问。然后有人就问说，七天七夜那么了不起的菩萨，他可以换很多偈子念，为什么只念一个偈子？你们有这疑问吗？然后这里边有个回答说贵心思不贵言多，然后菩萨当时他是思愿圣，所以没有重视文诵。然后还有说这里面有可能是菩萨身位散乱，说害怕散乱，一直念一个偈子。然后总之呢他得到了一心留住，所以呢菩萨的心无厌倦的能在一个偈颂上速速的发起圣子愿，每念一遍应该都是不一样，可以想象吧， 不然怎么可能一只脚站七天七夜？注意哦，他没眨眼睛。现在练一练，彼此不眨眼睛，看他撑多久的。然后马上就眨了，不要说七天七夜，能不眨眼睛入吉尼斯大全的能撑多久？七天七夜一只脚站佛一个偈子，所以他目不交睫，然后心中的这个赞美不断，所以他就七天七夜超越九大劫，比弥勒菩萨现成佛了。如果我们发现自己很笨，你的同学总你同班同学都比你很厉害，嫉妒有用吗？赶快想个办法超越他。那后面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奇怪，为什么释迦菩萨的弟子会什么先成熟，然后弥勒菩萨的弟子是后成熟，而他这两个人的是反的呢？然后这里边说，因为慈氏菩萨多自饶益，少饶益他，多成熟自己的善根，有的时间这样成熟，但是释迦菩萨是什么？多饶益他，少饶益子，所以他的弟子会呈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，所以他果报也会出现说释迦菩萨的上师佛，真是上师佛，然后这样给他一个实现。